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到以德前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前两次已经开始了彼得前书的讲解，在前两次当中，我们分别介绍了这卷书的作者以及他的读者，因为我们知道了解这两个信息对我们理解这卷书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是彼得，读者就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些几个教会。这种写法也是当时写信的一种惯用的格式，一开始先介绍我是谁，我写信的人是谁，接着再提及我要写给谁，谁是收信人，之后就是书信的正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的是书信的正文。在开始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什么是福音的话，或者让你想一些经文的话，你会想到哪里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一切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是一节可以说最常用的传福音的经文，但事实上福音在圣经当中可以说到处都是。那我在上一次我们上个月是这个宣教月当中，我就用了旧约创世纪3的经文。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神早在人一犯罪的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可以说当时那就是一个福音的雏形。那同样在这里，彼得在他的书信的一开头就向他的读者以颂赞的方式来阐明了福音。这就是3，我们再读一遍，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这里提到一个字，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上周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刚刚开始讲到三位一体这个教义。那一提到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大家都感到头大，那听的人头大，讲的人我也感觉头大。对，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难理解的，一想到三位一体就马上想到的，怎么三个加在一起还是一个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把我们都难住了。我想呢，的确可能这是我们的头脑不能理解的，这也许需要几次数学原理的革命，也许几次革命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神自己所本有独特的，我们并没有在这个世上能找到任何可以做类比的东西。但是其实圣经并没有想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3+3一加一加一等于一这个数学问题上，乃是想让我们定睛在神是如何来拯救我们这个拯救救赎的工作上。所以从三位一体的教义的形成的历史过程看也是如此，因为大家开始有争论，甚至有人攻击说耶稣只是一个人，或者耶稣只是一个幻影等等，他到底是不是人，他到底是不是神等等。因为这些身份的攻击，那这些古代教父为了回应这些异端邪说，通过查考圣经，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这是神的奥秘，我想不明白，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谁能曾经想明白过。那这可能作为最被造物的我们来人来说，我们不能明白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种完全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放在神清楚启示出来让我们应该遵从明白的地方。所以彼得在这里以颂赞开始，颂赞父神开始，他告诉我们这位父是耶稣基督的父。这句话也是驳斥了这样一个异端，历史上异端，这个异端被称为圣父受苦说，也被称为神格唯一论。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其实在上十字架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天上的圣父，那这个圣父呢来到地上就成了圣子，然后钉十字架。他认为这只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他的工作不一样。那这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父和耶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位格，他们是在同时工作，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个角色不同的，这样有一个拆一个被拆这样一个关系，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的个体，不是同一位。另外我们也可以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前三卷福音书中，我们记得都有记载，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圣父和圣子是同时出现的。如果耶稣只是圣父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天上那个声音又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圣父和圣子他显然是两个位格。另外在第四卷福音书，他虽然没有记载这个声音，约翰福音中他也说，约翰福音在这个第一章的一开头十八节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说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个救赎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要将父神显明给我们看，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必经的一个管道，这是个唯一的管道。所以每当我们如果是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说只是想到这是只是这个耶稣，这是他来救了我其实我们要想到这里面一直有父神的工作，父神也是我们的救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说，彼得继续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颂赞父神。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那怜悯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可能并不难理解，大家都明白的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处在一个困境当中的一个人，苦难当中无法自己靠自己力量走出来的一个人，你对这种人发出的一种同情，以至于而且不仅仅是同情，还有一种为了帮助他做点什么以帮助他从这种困境当中解救出来。我想这是一个怜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对一个弱者来做出的一种爱心的工作。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人怜悯，或者自己曾经怜悯过其他的人。因为怜悯我们说了是一种爱的表达，尤其是对一些需要的人。那你可能会在走在街头上开车的时候，听路边就会有人向你举个牌子写着 homeless 对吧，有的人甚至还写了一句 God bless you 因为他们很知道基督徒是有这样的怜悯之心，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帮助。神是出于怜悯拯救了我们，他一方面表明了说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就像举牌子的那个 homeless 那些人的困境，甚至比他们还要更痛苦更难过的一种 困境当中。那这种困境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觉得很好，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哦，我们多么的可怜。所以另一方面表明了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很漂亮很帅我们很好，就是因为我们可怜才拯救我们，反而不是我们哪做的比较好。所以说也不是我们，不可能是我们做的什么事情讨他喜悦奖赏我们。所以怜悯的意思已经把被怜悯的对象是圣否定了，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悦我的。所以那些举着哈姆雷斯的穿得破破落落的，你不会因为他长得帅因为他漂亮，对不对？你是因为觉得他可怜。所以这个怜悯可以说是不是我们赚得的，以致并不是我们做的什么好获得，乃是神出于他本性的一种主动性的作为，一种他爱我们的表示。那同样我们也听说过人是全然败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全然败坏是不是就好像一个苹果烂到很像就手指头一碰全都 一滩水了啥都没有了，那泡了的苹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指的是我们每一个层面。比方说我们人从肉体上来说，我们有眼睛有鼻子有嘴，从思想层面上我们有情感有意志，对吧？还有各种心理活动，这指的是我每一个这个层面都被罪玷污了，都不能正常发挥它当有的功用，神造我们当有的功用。就好像我们看东西，我们觉得啊，我的眼睛1.5你也有看错的时候，对吧？耳朵特别好，你也有听错的时候。你表达本来是想说这个的，我本来想说这个，别人说你明明说的是那个，对不对？不是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你心里这么想，说出来就是另外一句话，啊。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你可以就是说，罪玷污了我们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心里觉得啊，我怀着非常好的动机，我是要帮助一个人、爱一个人，什么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可能心里面还会带着隐藏的一种看不到的其他的念头，所以这就是说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不能再作为一个非常可靠的依据，认为我们做这一个不会永远出错。圣经也讲到，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马丁路德也曾经说过，说连我自己的悔改的祷告都常常需要再悔改，连我这个做的刚刚做的这个悔改的祷告本身都里面就有假的东西，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悔改都不可彻底，悔改里面还有好像欺骗神要蒙蔽的意思，所以我需要再悔改。所以就是我们当我们的罪影响到一定程度，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以为很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他的拯救。那又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他是不是怜悯我呢？我也没看到，但明明呢是我自己做的决志嘛，我自己决志要信靠这位神的，我自己做的节制祷告信靠耶稣，不是这样的吗？没有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但我们所做的那个决定是信靠耶稣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决定，并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决定的行为，这件行为本身，乃是我们在这个行为做的决定里面所信靠的那个对象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所以要清楚，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是我们这个决定当中所指向的那个对象。比如说你被一个人伤害了，这个伤害了你的人也诚心的向你道了歉，并且请求你的原谅， 你原谅他，但这个原谅是从你自己内心主动的做出来的，因为受伤害的是你自己。那他的道歉只是表明了他本人对这件事情所做过的事情的一个懊悔之意，他并没有办法从你的心中把这个伤害拿去，把他所这个错误的行为留的这个伤疤拿去，因为心、你的意识、你的良心、你的深处，只有你自己能够掌管。这个伤疤存在在你的心中，只有你自己有权、有能力去拿去它。所以，人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发自自己内心主动的，尽管我们说可能你很多时候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受到了外界的影响，甚至是一种压力，你自己感觉我是被迫的做出来的，但你一旦做出，你都是主动性的。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假如说你的孩子被人绑架了，别人要赎金，你当然不愿意给他这个钱，对不对？我就想要我的孩子回来，但是没有办法，你不出这个钱，你要不来，要不回你的儿子来，那怎么办呢？你只有乖乖的把赎金从银行里面拿出来给了人家。那从主观上，我们一方面我们不情愿，我们不愿意拿这笔钱，我们也不该拿这笔钱，是别人敲诈我们的。但是这个行为的过程每一步，你到银行里面提钱，把钱亲自的按照绑匪的要求放到指定的地点，每一个行为都是你自己发出的，都是你主动的。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我们得罪了父神的时候，你或者说你自己被任何人得罪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个主动的赦免。这个赦免无论对方怎么样向你认罪，你自己都要有一个要主动的赦免的行为，这个功课是我们要常常要学习的。所以这个功课学习，我们知道也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抓着那个痛苦不放，我们觉得他伤害了我，或者说他祷告，他那个请求我原谅了，但是他原谅的不够诚心。我们天天说还不够，或者我看着你还不够那么一次，所以我们就。其实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当使徒们问到耶稣的时候说什么，我的弟兄若什么呀，若得罪我，我该原谅他几次呢？七次够不够？哇，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现在一次做不到，人家就说七次够不够。那耶稣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耶稣说70个7次，那70个7次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代表了一种完美的数字，一个完全，它并不是说真是77 49 70 个7 7 7 490，它不是让你算这个数学账，它是告诉你你就得原谅。因为什么呢？因为很难，我知道你很难，但是这是我给你的命令。所以原谅是我们要基督徒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什么？因为原谅的背后是否有一个怜悯的心。你若不能原谅别人，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的原谅，你的怜悯不够，没有怜悯就是没有爱。我们不是常常的喜欢说神是爱吗？我们不是常常在诗歌中唱说主啊我爱你，神啊我爱你吗？但若我们在原谅这件事情上迟迟不能改变，原谅得罪我们的人身上迟迟不能改变，甚至这个人可能是你最亲密的人，是你的家人，我们怎么做到顺服主的命令去爱人呢？若没有爱，怎么可以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呢？所以怜悯，这是神拯救我们可以说他的动机，也应该是我们对待他人的一个出发点，但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我们实在是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求主赦免我们。 另外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怜悯的事工。比方说发生什么地震啦，前两天发生的这个飓风啊，每当世界上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基督徒教会都是应该冲在第一线的。那包括医院的产生，都是当初教会为了医治怜悯这些当时条件非常差的情况，那个人的生活很困苦，物质很不发达那种情况下，从医院从教会做出来的一种医治人的施工，慢慢的形成了今天的医院。当然可惜啊，今天的医院慢慢成了一个宰人的地方啊，已经和怜悯的施工好像走向了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经常歪曲神的律法，歪曲神的心意。八福中主耶稣也教导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基督徒是蒙神连续的人，也是应当懂得如何连续别人的人。为什么怜悯这么难呢？就是因为怜悯人是要付上代价的。父神为了怜悯我们，他付上了什么代价呢？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子献为祭，为我们死，以此替代我们来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是他怜悯我们的代价，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在教会可能常常听别人说过这一句话，说啊，福音是白白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劝人来接受它。这句话常常被人理解为好东西嘛，拿了吧，不拿白不拿。既然不拿白不拿，为什么不拿呢？所以拿了也白拿，拿了也白拿，所以白拿，谁不拿呢？看起来这个理论很好。的确，福音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获取的，因为我们没有付上代价。但是有人为成就这个福音付上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自己的生命。他最宝贵的，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这是他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无论他是富，无论他是穷，他最宝贵的东西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另外，虽然我们没有在获得这个福音的上面，我们就是成就这个福音上来付上什么代价，但是我们在福音里跟随神却要付上代价。也就是说，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本身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其实有时候从属世的层面来看是代价，但是从属灵的层面看，我们常常所谓的代价大多数只不过是我们肉体的私欲而已。保罗说，我先前怎么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诗篇119里面第72节中也讲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世界上的东西神创造的，本身不是坏东西，之所以成为对我们属灵生命有损的，是因为属世的与属灵的在我们心中相争。属世的与属灵的要争夺对我们的控制权。所以使徒约翰说，人若爱世界，怎么着，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就是这样，就是矛盾。主耶稣也劝勉人，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就是因为属灵的生命，你也要花时间去经营。属灵的生命成长一样需要我们的资源，消耗我们的资源。人为了赚得全世界的时候，人就将他所有的资源摆上去赚取这个全世界， 那他当然就不会剩下东西去放在属灵的世界了，就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个属灵的事情了。所以好的学习、好的工作、好的生意等等都是好东西，可是一旦当他们成为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障碍的时候，它就成为对我们有损的了。另外，我们也不要忽略了福音这个里面一个惨烈的一面，因为当我们说这个福音，有时候经常唱歌啊或者什么那样说，哎呀，这一个多么美的礼物啊，感觉这个东西啊是很美，美丽无比的礼物。那这个让人听到的人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又没有代价，我又这么好，那我就得了呗。他用一种使用人贪便宜的样一种心理来引诱人信福音。这不是真的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必须将基督传讲出来。那怎么传讲基督？就传讲基督他所是的，他所做的，还有他所命令我们要遵守的，要传全备的福音，不能打折扣。这就是对神的忠心。很多的异端之所以成为异端，并不是他讲的很多事情全是错的，他经常是不是这边丢一点，就是那边差一点，或者自己加那么一点点。这样他就更具有迷惑性，使得我们不能分辨，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在讲传福音的时候，讲耶稣为什么死，又是如何复活的，都要讲清楚，不要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不值钱的礼物，我随时可以丢掉，随时又可以把它捡回来。这样的信仰只是一个被工具化了的信仰，没有委身在其中，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当然也不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我在过去碰到过这样的，经常碰到这样一些回应，尤其是对一些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经常说，哎，你说的这个福音不错啊，很好，将来可以上天堂，这个对我也有吸引力啊，不管天堂真的是不是存在不存在了，反正我现在看不到，不过呢，反正嘛，不就这么简单嘛，我跟着你做个就是祷告，最多再加上受个洗，哎，将来就有，哎，我就得到天堂，没有呢，大家都没有，我也没什么可损失的，没，是对不对啊？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买卖不错，一本万利。但是呢，有一点，我现在还年轻，我世界上还有好多好东西我都没有尝试过，没享受过。你们基督教呢，经常哎又不让做这个，又不让做那个呢，好多的限制。不如这样吧，我现在呢先等等。等我在世界上把这个我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等我最后死之前呢，哎，我再做个就是祷告，哎，我福音也没丢，世界上享乐也都拿到了，两不误，多好！这个账算得非常的，哎呀，可以说精明啊，这是个双赢的人生。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双赢的人生。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一个交易，试图用廉价的一个祷告来换取神的永生。但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这样做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难道没有类似的现象吗？难道没有一边来教会做基督徒，一边追求世界上的事情吗？这样的人吗？星期天来教会敬拜神，星期一到星期五，敬拜世界。我们要警醒，这就是我们教会要面对的问题，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当初的使徒们跟着耶稣基督三年的时间，天天受他的教训，看他如何生活，跟他生活在一起，可以说他们参加了一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学院，有最好最好的老师，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是就在他 主被卖的前一夜，所有的使徒全部入了迷惑。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夸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否则我们也像当初主所说的，彼得啊，撒旦要筛你们，要像筛麦子一样，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被撒旦筛的困境。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信仰是严肃的，是不可被轻慢的。主用生命买出了我们，我们理当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为他而活，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自欺欺人的宗教骗术。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做不到，靠自己的力量你根本做不到。怎么办？你要重生，被神重生。所以彼得在这里再次强调说，父神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重生了我们。这就是神实现怜悯我们的方式，重生就是我们蒙神怜悯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重生是被动的，主耶稣在回答尼哥底母的问话的时候也说，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进神的国。所以提到生命生养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座的好大部分都是父母，基本都是了，都生养过孩子。我们知道是父母他成就了这个生命，被生养的这个生命并没有参与这个决定的过程啊，我什么时候生下来，我生在谁的家里，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是生在美国还是生在中国啊？有很多人抱怨自己的父母，谁让你把我生在中国了，生在这里的二代呢，有的时候谁让你是个中国人呢，你把我生的又让我整在美国，让我什么一个香蕉人，两边都不是，感觉自己的身份很受影响。但是没有办法，你没有选择，对吧？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就在出生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权的。那为什么说啊，我们常常就说，哎，我觉知祷告的时候，就是我心，蒙了这个神的恩典，作为重生基督徒的时候呢，对吧？我们会觉得这确实是我自己的相信呢，没有错。我们刚才说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抉择，但当你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你已经先被生下来了，因此你才有能力。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生命，有能力认出耶稣，才能够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人的认知能力和人的真正的生命状态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生命才会有什么样的认知判断能力，有什么样的认知能力才能建造什么样的生命。这似乎就像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生命是一个内在的，是一个人不能看到的，别人无法看到的，但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会通过他的行为判断、行为处事能够被别人所察觉。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因为是基于他内在的能力，所以我们所做的宣告、所做的觉知都是表明了我们内在已经有这样的生命了，因此我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主耶稣也教导过门徒，你可以通过什么？通过一个棵树的果子来判断这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冬天的时候叶子全落了，我们分不清这个是苹果树还是梨树，还是一个什么那个很涩的李子树，还是看着有。但到了夏天，你可以看到它果子出来，秋天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可以说我每一个人信主觉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果子。你被重生了，你认出了耶稣基督，你做出了一个回应，你愿意跟随他，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果子。但是作为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应该常常的去反思 我们已经生过生下来被神生下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我们结了什么样的果子能够让周围的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的。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果子所产生的就是一个盼望。这可以说重生之后人的一个本质的特点。你们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讲，十一章第一节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记得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我们女儿可能还有五岁吧，三岁，刚在主任学了一点什么叫信，回家了就开始问，她先问啊，问陈欢了，她说妈妈什么是信，什么是信心，我就给了他这些经文，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估计他听完之后可不知道什么是信了。所以我们理解这个信心是要经过一个经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信心的核心特征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一个什么未来一定会成就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的一件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说盼望是一个持续，而且这个盼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心理状态，不是一时兴起做了个决定，一转眼环境一变马上又消失了，这不是盼望，这不是这里所讲的盼望，盼望是个持久的，是一个不动摇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个著名的英国牧师中马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是一次，有一次他讲完道之后，有一个会友冲上来告诉他说：“啊，你讲得很好啊！有一个人纳闷是啊，有个人刚刚觉知了，他受到你这个讲道的这个影响，他觉知了。但是你要马上去见他呀，说以免这个明天你再晚一点了，他这个感动又消失了，又不信了。”所以朱马天就回答他说：“那一个信心连24小时都撑不过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感动，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福音的感动到底持续了多久？十字架上的血迹是否随着时间已经在我们心中逐渐的淡去？持续一个盼望是需要热情的，但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冲动，冲动只能是暂时的，只能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只有持久不衰甚至越来越醇厚的热情才能维持一个真正的盼望。而产生和维持这个越来越醇厚的热情的燃料，就是你对神的爱。提到爱怎么表达，我想起邓丽君曾经唱过一首歌，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从小听这个歌还觉得很美，但一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月亮怎么可以代表我的心，它是怎么代表的。我是个不懂得什么风花雪月的人，我希望懂的人能给我解释解释，尤其是啊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因为这首歌是从台湾唱到一直唱到大陆的，跟最早的传过去的一首歌吧。但主耶稣没有用月亮来问彼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我想今天我同样将这个问题也问我们每一位，只不过请自行将这个代词这替换成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那再进一步的讲，这些经文盼望还带给我们的什么呢？盼望使得我们可以有牺牲的精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那个未来，那个保障，我们不会担心今天这个暂时的东西是有还是没有，我们非但不会斤斤计较，与人计较今天的东西 利益得失，而且更愿意牺牲自己以成就别人。牺牲就是盼望给人带来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可以牺牲背后是有一颗怜悯的心。用世俗的文化讲，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用圣经自己的话语来讲，这就是福音。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看到真的是因着你的怜悯，真的是因着你的怜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明白什么，乃是因着你的怜悯，你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永生。而这个新的生命，从你而来的生命，也带着从你而来的性情，就是你是怜悯的，因此我们也当怜悯人。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爱心，让我们成为满有怜悯的人。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